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撒母耳记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在这门课中，我带着大家认识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并且从这两种视角出发，比较他们所解读出来的以色列王国历史有什么样的差异。在上一课，我们鸟看了《列王记上》这一部历史书，论证了忠诚带来祝福，悖逆招致审判这个核心的神学。今天我们要聚焦在所罗门时代的开端，看看所罗门是如何登上王位的。对于所罗门的登基，其实两个历史书提供了看起来很不同，其实是互补的两种剧本。列王记是一个在权力真空中上演的这个宫斗剧，历代志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神圣交接仪式。看起来好像很矛盾，实际上是两个不同场景的特写。列王记上第一章记录的是一场在政治危机中的紧急应变，所罗门是很突然的被高利的。而带上29章22节，他是在这一个紧急应变的事件过后，再一次公开高利所罗门做王，一个公开加冕的仪式。所以呢，它可以说是两种不同场景的特写，但是都同样在描述所罗门的登基。透过今天的经文比较，我们来深入分析所罗门登基的这一段叙事，从列王记的政治现实与历代志的神学理想之间，来洞察两位圣经作者深刻而不同的历史诠释。首先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一章，这里没有任何的温情脉脉，只有一场冰冷残酷的权力争夺游戏。叙事始于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当时候大卫王已经年迈体衰，无力掌控大局。在这个情况底下，当时还在世的王子当中，最为年长而且最有声望的亚多尼亚，他集结了元帅约押跟祭司亚比亚他这两股势力，分别代表了军事势力和宗教势力，他拉拢了这两个军事宗教的领袖，发动了一次夺权行动。在没有大卫册封的情况底下，他自立为王了。反观所罗门，按照他的出身，他的母亲拔示巴其实一开始成为大卫的妃嫔就是很不光彩的一段过去嘛。再来就是他的年纪，王上3章7节，所罗门对耶和华上帝说，我是年幼的，所以他的年纪很可能当时候非常的小。再来就是他的影响力，在所罗门登基之前，没有过任何在经文里头谈过所罗门的事情，也就是在很可能因为他是年幼的王子，所以他在大卫还治理国家的这段期间，他没办法有任何的建树，因为他就是小孩子嘛。所以如果没有接下来的这一场 权力争夺的危机反制，其实从客观的角度来分析，所罗门是绝对敌不过亚多尼亚的，或者甚至根本都不需要谈亚多尼亚，应该说在大卫的众王子当中，所罗门其实是不可能继位的那一个啊。那这其实有一个侧面的印证，根据王上一章十七节，拔示巴向大卫说，我主啊，你曾向卑女指着耶和华你的神启示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王位上。很多人因为这一段拔示巴的话，就觉得大卫已经早就内定了所罗门做王。那后面我们会看到历代志的描述也是这样呈现的，但是就像我上一堂课当中跟大家解释的，如果大卫在他年迈的时候他已经公开立储，事实上就没有亚多尼亚什么事，元帅约押和祭司亚比亚他是不可能在大卫公开立储的情况底下还去站队亚多尼亚。既然他们会选择站队亚多尼亚，就很可能暗示了大卫事实上是没有公开的宣誓要让所罗门做王的。那你说他这个私底下承诺拔示巴这件事情，他不是已经承诺了吗？好，私底下承诺跟公开宣誓是两回事哦。大卫很可能在某一种情况底下他对拔示巴有了私下的承诺，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公开立储？仔细去推想，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大卫自己也不属意让所罗门接续他做王，原因就是我前面讲的，按照他的出身，母亲拔示巴其实不太光彩，按照他的年纪很幼小，按照他的影响力，圣经没有提过任何记录，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做王，他真的有办法坐稳王位吗？他真的有办法稳固以色列国吗？他有办法守住大卫辛苦打下来的江山吗？这全部都是问号啊。所以从政治上面的考量来说，大卫不属意所罗门做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哦。好，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因为亚多尼亚已经擅自称王了，这其实是一个对大卫王权的侵犯，其实是一种藐视大卫王权的行动啊。所以亚多尼亚自立为王这件事情，真正受到威胁的并不是所罗门，真正受到威胁的是大卫本人。好，面对亚多尼亚的夺权，拿单跟拔示巴展开了一场危机反制，他们希望去这一个用激将法哈，去激起大卫有一个反制的行动。在这里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就呈现了一个预言和政治交错的一种张力。拿单是谁？拿单是先知，而且他是大卫之约的宣告者，此刻他转身成为一个政治上的介入者，显示上帝的话正是在现实的运作当中去推动历史的方向。大卫听闻了亚多尼亚擅自称王，他确实行动了，接下来他就下令在基训高利所罗门，让他骑上王的骡子，在吹角声中接受民众的欢呼，这些都是王权的符号哦。然后拔示巴虽然在觐见的时候提到大卫承诺要把王位给所罗门，但是在这里大卫的反应与其说是信守承诺，更像是一个垂暮的政治家在王权受到侵犯的时候最后一次奋力夺回他的主导权。所以所罗门的登基在列王记上第一章，其实应该这样子读， 所罗门他本来是一个不太可能坐上王位的年幼的王子，但是在亚多尼亚跟大卫的权力斗争之下，他被推上了王位，成为了下一任君王。而这件事情就让上帝的旨意悄然的实现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两次提到上帝喜爱所罗门，所罗门是上帝属意的下一任君王。虽然大卫不见得属意所罗门做王，但是透过亚多尼亚夺权，然后大卫展开了一场维护王权的危机反制，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人的角力当中，上帝的旨意最终成就了，所罗门上帝所属意的继承人登上了王位。好，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上第二章，大卫临终之前给所罗门的遗命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你要遵守耶和华的律法，这是确立政治上的合法性。然后他交代说有几个人你要按着你的智慧行，就是你这些人哦，是会影响你统治的这个政治上面的隐患，你自己看着办哈，就是要对他们进行政治上的清算。对所罗门来说，这其实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面对的难题是，如何在遵行上帝律法的前提底下，去消除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即便他知道这几个人是政治上的未爆弹，但是也不能说拆就拆，他必须要合情合理合律法的去处理这些人。那最后所罗门怎么处理呢？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政治上的未爆弹是约押。这个约押呢，他曾经因为私仇谋杀了亚尼尔，然后又因为想要巩固权位谋杀了另外一个叫做亚玛撒的人。他也曾经违背大卫的命令杀了亚沙龙。约押杀这三个人，在神学上都应该判定为流无辜人的血。好，那另外就是在政治上面，他带来的隐忧是，这个约押常常违背大卫的命令，他有一点功高震主了，就是军功太大，不把君王放在眼里。所以当初跟随大卫的时候，他虽然有非常多的赫赫战功，但是他也好几次违背了大卫的命令，他就自行其事去做他眼中认为对国家有益的事。所以在政治上面，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存在。但是所罗门他要怎么处理呢？所罗门处理他最直接的原因是，这个人是有政治上的隐忧，但是却不能够用他违背君王命令的理由来处理，而是要用神学上他流无辜人的血这件事情去处理他。这个才是在遵行上帝律法的前提正进行政治的清算。好，再来还有一个人叫做示每。示每原本是扫罗的亲族，然后在大卫逃亡的时候呢，这一个扫罗的亲族就出来诅咒他，羞辱他。结果大卫逃亡结束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示每又出来迎接他，说啊归降这样子。好，这个示每为什么他也是一个政治上的未爆弹呢？因为他作为扫罗的亲族，其实某个程度他就是前朝的王族嘛。然后在他出来归降大卫的时候，他带了1000个跟随他的人。他是前朝的王族， 对大卫家其实是怀抱着敌意的，然后他又能够一次动员上千人，这是一个政治上面的隐患啊。好，但是你能够因为他是政治上的隐患就直接杀他吗？不行。所以所罗门很聪明的跟他定下了一个誓约，说你只要留在耶路撒冷城你就安全，你什么时候出耶路撒冷你就死。士们也同意了，结果三年之后他跑出耶路撒冷就被杀掉。所以呢，这也是因为就是说最后士每被杀的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所罗门主动去杀他，而是士每他自己违背了誓言所以杀掉他，这也是在遵行上帝律法的前提下进行了政治的清算。好，亚多尼亚，亚多尼亚本来在夺权失败之后已经得到了所罗门的赦免。好，但是所罗门的赦免其实是有条件的，他说你如果从此以后安分守己做个好人，那你就可以安全。但是亚多尼亚并没有安分守己，他求娶亚比煞为妻。这个亚比煞是谁呢？他就是在大卫王年老的时候贴身照顾他的一个侍女。按照古今中的文化，前任君王的妃嫔甚至贴身的宫女都被视为王室产业的一部分，所以亚多尼亚求娶亚比煞，表面上看这只是求一个赐婚而已啊。但是如果所罗门没有识破这背后的动机，他答应了让亚多尼亚娶了亚比煞，那就等同于亚多尼亚他宣称自己继承了前任君王的地位和权势，那他的计谋被所罗门识破，所以就把他杀了。好，最后一个政治上的未爆弹是祭司亚比亚他，所罗门把他革除，然后叫他回老家亚拿图，表面上是因为他站错队了。但是呢，王上二章二十七节说，这样便应验了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指出了一个更深层的神学原因。亚比亚他属于以利家，而以利家在继续往上追溯，可以溯及亚伦次子以他玛，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都是同属于亚伦次子以他玛的后代。亚伦其实本来有四个儿子，其中两个因为献上燔火被烧死，还剩两个。那在这两个剩下的两个儿子当中呢，长子以利亚撒他代表的是祭司系统的嫡系，而亚伦的次子以他玛的后代代表是祭司传统的旁系。那在这个撒母耳的时代，以利家族就是在示罗看管会幕和约柜，就表示在这个时期以他玛的后代这个旁系呢已经取代了以利亚撒的后代这个嫡系，然后成为当时候就是比较势力比较大的祭司的体系。那现在所罗门革除了祭司亚比亚他，然后高举了另一位支持所罗门的祭司叫做撒都，其实某个程度他是废弃了旁系然后高举了嫡系，因为撒都就是亚伦长子以利亚撒的后代。所以这一个表面上因为亚比亚他站错队了，然后撒都支持所罗门，所以所罗门在进行政治清算的时候当然就废黜了亚比亚他，然后高举了撒都。但是因为圣经的作者把这件事情连回了 上帝起初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什么话？就是祭司以利敬畏自己的儿子过于敬畏耶和华，所以上帝说我要废去以利家做祭司的资格。而这个话在这个时候因为所罗门革除亚比亚他就成就了，然后撒都被兴起成为大祭司，也象征着就是在祭司传统当中把这个权力由旁系移回到嫡系的过程。好，所以生命记历史所呈现的所罗门继位是非常真实的历史，上帝的主权并不是在真空当中成就的，往往是借由人的权谋来实现他的旨意。所罗门的登基是在一个现实的政治角力当中应运而生的，这段历史也成为我们理解后来王国败亡的伏笔，因为它深刻的揭示了罪跟人性的软弱，从一开始就植于这个王国的基因之中。好，现在我们把视角切换到历代志。列王记当中那一些充满诡诈的政治斗争完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场和平、公开、完全聚焦于圣殿使命的神圣交接仪式。历代志作者第一步就是一个彻底的删减，大刀阔斧的把亚多尼亚的夺权、宫廷的密谋、所罗门的政治清算这些细节全部砍掉，为的是要呈现一个充满合一的理想典范。接下来在清除了这些政治的杂音之后，历代志作者建构了一场全新的叙事，在历代志上28-29章是一场由大卫亲自召开、全体领袖一起参与的公开立除的典礼。那这是一个和平公开的场景，跟列王记当中大卫在寝宫里面紧急下令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在历代志这里，这一个立王除的场景是一个早就预备好的公开庄严的全国集会，然后在这一场盛会上，大卫他思路非常清晰，发表了一篇宏大的演说。他首先宣告了上帝的拣选，带上28:5，耶和华拣选我的儿子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清楚表明所罗门是上帝所拣选的。然后接着大卫阐述自己因为流多人的血打了大仗不能建殿，就确立了所罗门承接建殿使命的正当性。最后他把圣殿的蓝图亲手交给所罗门，完成这场神圣使命的传承。先前在历代志上23-27已经详述了大卫为圣殿所预备的，包括制度的编制，就是祭司、立位人、唱歌的、守门的人，然后府库，然后官长怎么样去分派这个轮班的制度，然后圣殿的敬拜，包括行政、财务等等要如何的运作，都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制度。所以所罗门接手的不只是一个王位，他的使命也不只是建造一个房子，而是他继承的是一套可以承载着上帝同在的整全的敬拜制度。他必须要按着这样的一个神圣启示来运作。 然后这一个继位的过程最后以一场全民参与的充满喜乐的奉献的行动来作为结束的高潮，在历代志上29:6-9，全民的祝福，全民的奉献，全民对上帝的赞美作结。历代志作者的编修，他要把所罗门的继位重塑成一个理想的神圣的典范，他要确立所罗门王权无可争议的合法性，并且把王权跟圣殿的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一切叙事的目的都是为了要教导当时没有君王的归回群体，告诉他们这一个社群的命脉在于敬拜，为当时候纷争不断的归回群体提供一个光辉的合一的榜样。好，所以总结，为什么圣经要同时保留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呢？因为他们传达了互补的神学真理。列王记的真理是关于上帝如何在混乱的现实中掌权的真理。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告诉我们，上帝的计划在充满权力斗争跟人性罪恶的真实世界当中展开，他的主权甚至能够透过人的密谋，透过人的罪行来成就。历代志的真理是关于上帝为他的国度所设立的一个完美蓝图，他把我们的眼光从混乱的过程引向那一个终极的神圣的图画。历代志阐述的不是权力如何到手，而是权力应该怎么用，这两种视角缺一不可。圣经正典把这两者并列，邀请我们培养一种既能够正视现实，又能够心怀理想的立体的信仰。今天我们透过所罗门继位的双重叙事，再一次深入两位历史神学家的内心世界。列王记为我们上演一出权力游戏的宫斗剧，历代志则描绘一幅神圣使命的理想接班。前者是历史的底片，后者是神学的蓝图。这两种剧本共同教导我们，上帝的国度总是在人的罪性与上帝的恩典这两股力量的巨大张力当中，艰难又奇妙的向前推进。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感谢您的收听。
主，祝我们赞美。